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欢迎来到104.1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心理老师呢，近期呢，因为就是说他有参与这个建筑金奖的一些评委的工作哈、哦，那所以可能七月份跟八月份的时候呢，可能有多天的时间呢，必须开会的事。所以就会邀请我来做代班，像昨天呢也是由这个连世昌连律师来做代班齁、哦。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连律师还有跟大家去分享，特别是在消费者在选屋的时候，一些像是代销公司啦，这些广告的内容的部分齁、哦、有一些相关一些买卖的一些权益齁、哦。那分析的其实都非常的到位齁、哦。那其实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就是说透过这个网络上面的网络电台，还有可以回听一些这方面的资讯齁。那相对在昨天呢来讲的话，去讲就是说可能消费者在购屋等等的齁，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近年来齁，其实房地产的一些买卖的部分其实非常的活络齁，那配合着可能就是说像是政府的一些优惠的政策，像是新青安等等的，那不管说是乱象也好，或者是说是一些可能有些人批评说是这种炒作的这种过的情况齁，但是确实就是说前几年来讲的话呢，一路上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市况其实都真的是还蛮好的齁。那当然就是说其实一般的消费者来讲的话，关心的可能就是说如何的买卖屋齁，那包括市场的房价的现况如何齁。但是其实针对大部分的人来讲的话，可能其实已经拥有了房子齁，那甚至已经住得非常习惯了齁，住了可能二三十年啊，甚至可能更久的部分可能都有齁。那其实现在来讲的话，都市新其实慢慢变成一种议题齁，也不能讲说是议题，而是就是说它持续的不断齁，只是说可能大家的焦点齁在这个买卖购物的这个层面上面齁。那但是对于就是说已经居住很久，可能老宅的部分，然后只要经过台风或者地震的时候齁，这个老屋更新的这件事情才会受到一些关注齁。但平常来讲的话，未来可能就是说在这个老宅的这个趋势齁，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人口也会有老龄化齁。那相对的其实房屋其实也会有这种老龄化的这种情形齁。那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就邀请到河场建设的副总齁曹生乔先生。那他同时也是我的这个作者齁有一本书叫做河建 何健更新匠心首席齁，那这本书来讲话呢，也是就是由何厂建设的曹副总以及这个曹董齁，然后两位一起合著的齁。那其实在这本书这个如果说大家看直播的话呢，我们下面也有连结，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博客来的一些书讯的一些资讯齁。那其实我在帮忙发行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何厂建设其实是还蛮特别的一个建设公司齁。它其实并不是说那种老建商齁，但是确实就是说在这种年轻化的这个趋势当中来讲话，它会真正的知道就是消费者要的是什么，也就是说社区的一些居住的人他们真正的需求是什么齁。包括就是说我了解到就是说像一些公共设施的部分啊，还有一些像是现在的一些电动车的一些趋势啦，一些停车场在设置这个充电桩等等的齁。那他们都不遗余力的就是去会为这个住户来去考量到就是未来的部分齁。所以其实针对就是说一些老宅在更新的时候一定是真的是要到位嘛齁。那其实在近期来这个趋势来讲的话齁，这边我就想说由这个曹副总来跟各位打声招呼，然后顺便来去说明一下就是说这样一些老宅在都更或者是说合建的部分来讲的话应该要怎么样的考量点。
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也谢谢电视台邀请我来跟大家做一下合建的相关的一些分析然后畅谈。那我这边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就是说以目前桃园区来的话，就整个桃园，那桃园市里面有50万户的老屋，那在这样的一个老屋的条件里面，通常我们要符合危老的一个条件，它基本是要超过30年以上甚至于40年。那像这样的老屋它是可以做都市更新或是危老合建的。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老屋里面甚至于有海砂屋的问题或是钢筋辐射的一个问题的话，你还可以争取更多的一个容积奖励。那近期我们公司来讲的话，因为在正市区的一个宿地已经越来越少了，那我们公司在草算时期的5-6年前，我们就一直开始在针对市中心，譬如说桃园火车站，我们就一直在找这样一个围绕的案子然后去做合建。那当然在这样的案子里面来讲的话，我们有一个围绕案子大约应该会是在今年9月就会正式去交屋了。然后当然我们桃园火车站是我们开启的，我们合厂开启的一个新的地方嘛，所以我们在后站的部分我们还有一个围绕的合建案。那这个合建案的时间点的话，预计应该会是在围绕报告书完成以后，那该在今年的年底会拿到建造，那预计是明年的3月来去做一个公开销售这样子。
哦，那个刚刚曹副总讲到就是说目前其实在这个桃园的地区齁，其实感觉上就是一开始其实就针对着就是说旧市区的市中心，
对，
然后去做一个这个琢磨齁。那我相信其实可能在各个都会其实都一样齁。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像房子要盖得快一定是找干净的宿地，也就是说可能都没有那个旧房子啊，或者说是所以之前的那个房地产的一些热潮通常都是在从化区，
对，
在从化区，从化区跟新建的比较快嘛，但是这些都是比较快，应该是说我们也不能讲说那是一种比较负面的，就是说抢快钱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而且真正其实在做扎实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还是在这个市中心的一些 区块，哦，那这一区块来讲的话，因为本来就是一个就是刚刚有提到像是围绕的这种情形，哦，还有就是说本身其实建筑物就旧了，还有就是说一些已经不符时宜的这个部分，哦，比方说在很闹区的这个地方，但是可能住这个社区的那个感觉来讲的话，还是那种老透天，然后或者是在停车方面来讲都会产生一些的乱象等等的，哦，所以其实在真正的市中心的一个都市更新的部分其实是还蛮困难的，哦，那其实在这个都市更新它都在讨论，欸，都市更新、哦，那都市更新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有些不了解，虽然喊了这么久，但有都市更新，然后有围绕，还有合建等等的，哦，大家可能有时候都会，分不清楚，哦，到底什么样的时机我适合等待合建，那什么样的时机呢我运用围绕，然后还有或者是合建的一些方案，哦，那刚曹副总有稍微提到了一些像是围绕的像目前的一些案件的一些例子，哦，那好像就是说它也必须要有一定的一些条件，哦，那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可能在面向来讲的话，副总怎么样跟听众朋友们去简单的去了解到说都更然后围绕跟合建它的一些区别呢？
一般来讲的话，假如你的土地是空地，那也就是我们常讲是没有地上物，那像这种的话就是一般叫做土地合建，那可能它就变成是说建商分一个百分比，然后地主分一个百分比，那我们再进入下一个阶段的话，就是说假如你的土地上面是有地上物，那有地上物的情况之下，你的屋龄至少要先符合30年以上，你才可以请一些围绕的相关都更的围绕的相关机。那我们再往下一个阶段叫做都市更新，那都市更新它就是属于比较说是街廓型的开发，那这种的都市更新它又会多了第三方的政府然后进入，然后包含都更小组，那种 都市更新的街廓型开发它就比较属于就是迁平基地，它可能是用街廓型去划分一个范围，那也就是说就是分三个一个段落，一个是一般的土地合建，那一个是围绕的有第三物的合建，那另外一种是包含政府参与然后去做一个都市更新的一个合建，大概是这样。
嗯哼，对啊，我想就是说像是不管是都更和合建，这个都是我们老就是已经住在当地的人，然后他们的这个房子的部分来讲的话需要去做改建，那也就是刚刚步骤上面来讲的话，三种的部分可能就是对针对我如果说改建之后我能够换回来的这个实际的坪效大概是多少，哦，那可能在都更也好或者说是围绕部分，它其实政府的都会有一些奖励，哦，那这个在奖励的这个的内容当中，很多可能就是我们一般讲说建商可能想说要获得的，或者是说民众可能就是消费者他其实也想要去多去分配一些的，哦，那在这个容积的这个立场上面来讲的话呢，那当然大家都想说能够越多越好，哦，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可能是怎么样去考量，
像如果分配的一个东西啊，因为我们应该讲说在早期的合建可能都会只讲到说百分比的分配，那这样的百分比分配，住户都永远只知道说哦，建商是多少百分比，然后地主多少百分比。那以我们公司来讲的话，我们谈的不会只是一个百分比分配，我们公司先从自己为出发点，所谓自己为出发点就是赚一个叫做合理的利润。那合理的利润，住户要很清楚知道自己拿的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去把它分化更细腻的步骤。第一个百分比会抓出来了以后呢，会把坪数计算得更精准，包含车位会有几个，那借由房子的坪数跟车位，我们再把它换算所谓的一个价值。 所以地主就会很清楚知道说，第一个我们的百分比分配是什么，第二个是它的坪数跟车位，譬如说坪数可以拿到多少坪跟多少车，然后再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叫做价值，那他就会很清楚知道说，哦，我现在我把我的这一栋房子拿去参与所谓的围绕合建，他会很清楚知道说它的价值，可能譬如说我们会估算的很清楚以后，就会告诉他说可能总价值是多少，那他就会整个就很清楚知道说因为价值多少要不要去参与这一次的一个围绕合建。那当然在以往我们常常都会听说水平分配甚至于垂直分配，那我们现在的价值分配已经是你有拥有多少的价值，用你的价值去选你想要住的楼层房屋跟你想要停的地下室大车位还是小车位，甚至于位置我们都会把它选得非常的清楚。那选完了以后呢，我们还会把这一个选户的过程再把它放到我们所谓的信托架构里面，也就是说你还会有一个未来选户房子的一个信托保障，也就是说会很明确是你选了哪一栋哪一楼哪一个车位，等信托打开以后你就是直接分回那一户的房子，大概是这样。
嗯，对啊，刚刚听的这一段曹副总的分析哈，其实在这个逻辑的部分其实也讲得非常的清楚哈。那相信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可能听众朋友在这个了解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可以再重复的去多多的去意会哈。那我们节目就休息一段时间，待会回到现场来继续讨论这个老屋的未来。
找一份爱多难求，爱我我会好好把握，今夜吹冷风在我怀中温如火，爱你我会更加温柔，我像风一样漂泊，像潺潺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保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进日常生活，变成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与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在年代当中，其实跟大家讲，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回到104.1日光大道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今天呢，我们节目中邀请到了河场建设的副总曹生桥，曹副总哦，来跟我们分享有关这个老屋的一些更新的未来哦。那一些知道就是说现在呢，大家在未来可能就是说都市更新齁、这个趋势齁、那在这方面的议题其实沸沸扬扬的齁、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说这个老屋在更新的部分齁、有非常多一些法令的问题齁、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去谈这个所谓的这个容积分配等等的齁、在这个合建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可能面对的可能是建设公司，那也有可能面对的是邻居等等的齁、那所以就是在各方的这个合作的面向来讲的话呢，其实有很多的美美嘎嘎齁。那比方说就是像今年年初的时候来讲，河场建设就出了这一本这个合建更新匠心首席齁。在如果说在直播的这个 YouTube 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下面也有这个连结，可以听众朋友们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一些内容齁。那实际上呢，我们请到这个曹副总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哦，其实也是有一些真正的一些实际的面向哦，可以让听众朋友去了解到，就是说，当你可能面对到可能就是要跟建商来谈这个合建时候，通常可能会关心，还有就是说会碰到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一般人，假如你不是相关科系的本科出身的话。那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围绕合建是有点一知半解。那当然就是说，如果听众有相关这样的需求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会建议是听众是不是可以上网去搜寻我们河场建设。那我们河场建设都有一些联络方式。那当然不是说这个案子一定是给我们做或是什么之类，而是说其实我们工作类似这样的服务，就是说让我们的听众或是我们一般人要进入围绕合建的时候，想要认识的更多的时候，也可以请我们公司来去做一个初步的评估。那也借由这样初评了以后，你才会正式了解到说，我们一般土地来讲啊，它会有一个坪效的产值。那这个坪效叫做一个基础的一个坪效产值。那你要了解更多是说，你的围绕合建里面，你的围绕奖励它不是单所谓的哦，我的屋龄是超过30年就可以做围绕，而是说这一个的围绕总共可以拿到多少%的围绕奖励，你才会很清楚知道说你的土地如果参与了围绕合建，它真正可以盖多少坪，那又有多少的价值，也可以请我们公司来去帮你做一个这样的前期的初评服务。那你借由这样的初评了以后，然后我们再跟你细部去说明的时候，你才会更了解到说哦，什么是围绕合建，大概是这样子。
哦，确实哈、刚刚提到的这些一些资讯的方面哈、确实大家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摸不着头绪哈、也不知道怎么样去问。有时候就是我们对于不了解的一些资讯，特别是法令的时候哈、虽然就是说我想要知道，可是有时候因为你基础的概念其实都没有的时候，有甚至我要问些什么问题，我要怎么问其实都不知道齁。但其实像刚刚曹副总有提到的，就是对，可以在这个网络上面先去了解一些各方面的这资讯齁。那特别就是我也了解到，就是河场建设它本身在这个官网的内容方面啊，其实也蛮多的一些专栏的一些资讯的齁。那我最近也有留意到，就是说其实我在有时候在 Google 齁、Google 一些像是一些合建的关键字啊、然后其实首页的部分其实 都会跳出来这个核厂建设官网的一些文章哈、哦，哦，所以其实在连接进去内容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很多都是一些比较实用性的一些东西，可以很明白的去让消费者或读者去了解到，就是说一些老屋在都更或者合建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哈、哦。那其实不妨听众朋友们哈、哦，也可以借由就是这个搜寻的方式去找到这个核厂建设，然后这个官网的内容去大概浏览一下之后，你就会有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刚刚也提到了说，诶，如果说真的是有问题的话呢，其实也可以主动的联系齁、哦。那核厂建设其实就是也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相信这些专业的专业的这些解说可以让消费者真正的去了解齁，因为毕竟讲的话，我想说你们在跟很多的社区的住户在沟通齁，甚至还有很多开会齁，这些的过程当中来讲话齁，各种问题齁，我相信其实都有。那一般来讲的话，其实可能民众特别就是说，诶，我房子就要改建了，就要交给你建设公司来帮我去做改建了。诶，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
我从我们的后站昆明段齁去做一个分享好了。当初我们在要取得这个后站昆明段以前啊，我们开始去谈一个所谓围绕合建。那当时有一个叶妈妈，那叶妈妈她是，我记得她那时候是二十几年次，然后这个叶妈妈等于是90岁高龄左右。那很特别的是，这一间的房子对他来讲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他，我那时候去看他，就是说我们要先确认他的房子有没有相关围绕可以去做申请嘛，所以我去大概了解一下他的屋龄，发现说这间房子他从民国53年就开始持有一间房子，也就是说这个房子他持有了一甲子间。可是他为什么会拿出来去合建呢？因为他也希望说未来的子孙能去做一个有效的分配嘛。那我就开始跟他去聊，我才发现说他们的案子这个 case 其实当时有很多的建商去跟他们做了接洽，那为什么没有去选定我就不会特别去讲到。那我只能说我当时在叶妈妈还有他们的叶家的一家人里面呢，我把所有的数据分析都是摊开来让他们去了解说，你的土地参与了围绕合建以后，一坪可以盖到多少坪，我们是用数据化的全程分析。然后第二点就是针对他未来的房子是长什么样子，我们只有画平面图跟立面图，我们连那个 3D 图就是未来走进去的那个感觉我们都全部帮他画出来。那画出来以后，包括我们连地下室也去画这样的所谓的 3D 图。那叶妈妈她以前是受所谓的日本教育，所以叶妈妈在签合约以前呢，她的合约书一个90岁高龄哦，她可以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完，然后跟我去了解，他想要了解说，诶，这一条合约的内容是什么意思。所以叶妈妈她是一个非常勤俭持家的人，然后她对于这些合约上的文字她都是自己先看过，而不是说交给子女说来看一下这合约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当时也针对叶妈妈的一些合约上的解说，我们前前后也花了大概2个礼拜去做一个合约的内容说明，然后才前前后等于这个案子从讨论到签约我们大概花了是3个月的时间，然后把这一个围绕案给签下来。
哦，其实很不容易哈，因为我觉得说建设公司，我们讲说建设公司可能会挑一些好的地段标的来去做合作嘛齁。那其实同样的，其实住户其实也在挑建商，也是在挑建商。那其实真正的关键点就是要怎么样去取得彼此的一个信任齁。所以刚刚其实我这样听起来来讲的话，其实等于说核厂建设是在十几个建商当中其实脱颖而出齁，在这个叶妈妈这么 以前受日本教育，然后这么对这个合约的精准态度哦。那我相信，其实在，这个在遴选的过程当中，其实可能不管合约的一些透明度也好，还有就是说这个还有刚刚资讯上面来讲的话，用到最可以去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的一些 3D 的那种形态齁，的那种未来感，其实都能够去做到。我觉得其实应该最重要的还是这种信任的部分啦。
对啊，没错。因为这个信任是就是说我们把图数据全部都摊开来让地主一目了然。那当然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地主第一阶段在核建过后，他可以分的房子什么他都很满意，可是第二个步骤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担心啦。因为我们一般民众来讲最担心什么，就是财产交易安全。
嗯，
那针对财产交易安全，我们是走叫做全案信托。那这个全案信托里面很清楚的告诉地主，然后我们也把信托的内容提前去跟地主去做一个解说。那这个全案信托我们用比较快速的去讲，它就是有四大方在里面。那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建商是甲方，那就会有所谓地主，然后再来还会有所谓的银行，再来还会有第四个是我们的建进公司。所以这个信托里面就是真正去架构地主跟建商还有银行之间的所谓的财产交易安全，让地主知道说我们今天是走入了信托去管理。那信托的管理里面，地主就会问啊，那假如你们建商如果发生了什么状况的时候，会不会没有办法继续盖？那我们也很清楚告诉他，因为现在银行的融资他不是借 100% 的建筑融资给你，现在银行的融资以目前金管会来说的话，就会针对你建筑的融资是你建物要盖的需求成本借大约 40% 到 50% 给你，也就是说建商也要去准备另外的 50% 自备款。那第一个他的资金是全部存到我们所谓的专款用，专款专用里面它是没有办法做其他案使用，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真的建商在其他的案子如果发生了状况要如何去处理呢？因为你的自备款你存的钱是足够让你的案子盖完。那我们刚刚有提到所谓的建进公司，它就有所谓的一个续建机制，那就会正式去启动这个续建机制，让这个案子一定要把它盖完。盖完了以后，这个案子当初投入现金最多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银行方，那银行方你盖完了以后他才有办法去回收。所以这一个财产交易安全快速讲的形容，那我只能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没有办法讲的那么的细，可是地主就会很清楚知道说，我今天把我的房子我的土地拿来跟你参与了合建，我已经清楚知道说未来的房子长什么样子，那也很明确的我选了哪房子，可是这个盖的过程当中他会担心。那因为我们也有了这样所谓的全案去做一个信托管理后，让地主知道说今天我们如果设定为桃园车站上车台北车站下车，这中途即发生任何状况我们也不会提早去下车，而是说一定要到达我们的所谓的目的地，然后我们的地主他就可以分得他该得到的房屋，大概是这样。
哦，对哦，像感觉上其实合建哦跟一般消费者去买这个预售屋，其实它有很不一样的观点哦。像刚刚也提到了，像是像是建金公司还有这个银行端齁，这方面的履约的部分齁。那像一般我们媒体常常在宣导的部分，也就是说一般的消费者在买屋的时候多半可以理解的可能听到的都是一些预售案齁。那在预售案来讲的话呢，可能就是说把钱这个先交到这个类似是交给建商的履约专户，然后再由这个消费者的钱来去盖房子齁。但是合建却感觉上是特别不一样齁。合建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是地主跟建公司 再来其实就是银行出钱哦，它跟一般的这个房子还没有就是说真正要拿出去给一般的大众卖哦的去购买哦，也就是说其实感觉上就是我地主我未来要能够盖到它分得的房子到大概长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才是最重要的这个部分哦。
对啊，
然后对，像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就是说让消费者很基本的去了解，让听众朋友先大概了解一下，就是说现在的合建其实我们观点在哪里，那跟我们以往来讲的话，我们如果说要去买房子来讲的话呢，现在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怎么跟地主去合作案件齁。那节目时间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进段广告，然后待会呢我们再回到现场继续跟合厂建设的负责，然后继续来聊合建的未来。
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睡。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发展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回到104.1日光大道节目，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河场建设的副总曹生桥先生齁、哦、来到现场跟各位谈有关这个河建的内容齁、哦。那同时呢他们也有这个出一本由我智库云端所发行的河建更新匠心首席。啊、那听众朋友们可以就是在网络上面或者是说书局各大书局去了解这本书齁、哦。那特别对于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齁、哦、其实我们刚刚在广告中段齁、哦、稍微去聊到就是说诶其实现在的房市在这个未来的那种趋势齁、哦、大家对于这个房价的部分好像都不是那么的乐观齁、哦。但是在这个合建的当中诶会不会去造成一些就是说它的可能未来的一些疑虑等等的齁、哦。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诶那、这个要不要请这个曹副总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啊、现在目前来讲的话会不会有所担心
我一样用我们的桃园后站昆明段来去做一个分享。
嗯，
那当时我在接洽叶妈妈一家人的时候，因为他有一个就是53年就持有的房子，
嗯，
那旁边还有所谓的一些空地，那当时他们的资产呢等于是说空地把它化成车位，就是一格一格的租给我们的周遭邻居、嗯、然后当停车位。那我记得当时的停车位是露天的，那有些是有地台的，等于平均车位一个收入是月租金是2500到3000。那再来就是说针对房子的部分因为是比较属于年纪有一点的年老的房子、嗯、那在这样的房子出租，我记得当时他的一间房子好像是出15000到18000，
多啊多大？
大概有20几坪的一个土地，透天的土地坪数，
土地坪数
对，然后再加2层楼嘛、嗯，所以动辄应该有40坪左右的房子。哦、那因为房子屋龄比较高嘛，所以租金也没有那么的好。那我要去跟各位听众去分享说，像叶妈妈他们一家人。他们不是去担心房价未来是涨还是跌，而是说他把他的资产去做了一个活化。因为我当时算坪效的时候，我有把坪数算出来，包含他未来可以分到几间的房子，那他们也会去做所谓的一个社会住宅去出租，等于还是由第三方去做一个管理。那也就是说光他分回来的房子及车位，第一个他资产去做了活化了以后呢，让他每个月的收入又更高了以后，他整个利弊分析完又发现说，哦，其实现在的一个资产如果一直去持有它，我的月租金收入其实也会像我们帮他做一个微老更新了以后，让他的收入是更高这样子。
嗯，
对啊。
但其实听起来，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到，其实合建的部分是在于它跟一般买房子可能不一样齁、哦、买房子可能会受到这个景气的影响，大家会担心这个房价，希望就是说能够买便宜比较好的齁、哦。那但是就是说我们一般其实在合建的应该是属于地主的观点齁、哦、是本身其实就有房子的，它其实在于就是说房子要卖要去赚多少的价差，而是他原本这些房子本来就是自己的，其实要更新要换的是新的房子，他还是要住在原本的地方，所以可能在房价以后他到底涨还是跌，其实这个东西的影响其实不是那么的大，反而是这个所谓的这种资产活化的部分，我的资产我可以出租多少钱、哦、有产生多少的这个坪效的这个报酬率，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哦、所以感觉上这样听起来，其实在合建的这个市场上面来讲的话，其实反而是能够去让一些老宅或者是老屋去变成更 更有这个报酬率啦，对，更有价值哦。那这样听起来确实哦，就是说，哎、欸，你看一个老的透天哦，在这个桃园这个附近哦，是整栋加起来40几坪，但是其实租金来讲的话，它整个租到差不多2万块钱就到顶了哦，但是能够去重新再更新之后，它可能就会变成不同的比较多的单位。
对，
那或许可能我们知道，就是说，像现在的新的大楼，在出租的时候，可能一个套房来讲的话，其实也都可以租到1万块钱了，
哦，对，
至少，
哦，对，
对，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对于老屋老宅，它及早去活化来讲的话，也是对于资产的一个保障了，哈，哦。
对啊，因为我还记得说，当时我跟叶妈妈在聊天的时候。我当时有提问他一个问题，说：“哎，未来你分回来的房屋跟车位有没有部分要去做买卖之类的？”他当时就马上告诉我说：“其实你看我的房子从53年就只有到现在，其实我不会想要卖房子，我希望的是说我的资产，因为他就是受过日本教育，他这些都非常的清楚。他说我希望我的资产去活化，那活化了以后可能从。”原有的租金，假设性我做一个比喻，原有租金可能是5万块的左右的收入，可是他也有借由这样的资产去活化了以后，他的月收入就是租金收入以后就会增加了更多倍。那他地来讲的话，就从原本只能租车位，他会变成什么呢？就会有房子可以出租，而且是全新的房子，然后全新的车位。那当然对叶茂来讲，就整个综合评估完以后，他会觉得第一他先做一些资产，因为未来可能也有所谓的继承的问题，所以他在资产上他也要本来就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活化的动作，大概是这样。
嗯，像听起来来讲的话，其实针对老屋的部分确实是一个新的方向齁，哦。那像现在的市场的部分，感觉上就是说有些的疑虑齁，哦。那当然就是说有些房屋的持有人就会担心，就是说哎，以后如果说房价万一要跌了，所以像趁这个时候说我到底要把它卖掉，卖掉之后来讲住哪里等等的齁，哦。那但是像这么听起来来讲的话，其实反而是针对已经拥有的房子的人，其实卖房子其实并不一定是真的是你想要的齁，哦，但是就是说把房子活化的这件事情却是一个必要性齁，哦。对啊，像这样子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合建的部分基本上是一种等于说是地主，也就是说现有的住跟建商的一个合作的这部分，
哦，
那特别在这个书中还有就是说在网络上面的一些文章上面，我就觉得就是说诶，合场建设非常非常的用心，哦，在于你们的一个精神上面，就是一个那8个字。
哦，对啊，因为我每次因为我们公司啊土开的部分其实都是去洽谈啊，可是我从当初在学土地相关的一些合建的时候呢，我那时候有一个老前辈，他就告诉我，你去谈这些合建或是围栏还是什么，你一定要保持着叫做真诚磋商力兑现。所以也就是说，你要很真诚的把你可以盖的东西告诉地主，然后呢，告诉了地主以后呢，你自己公司该有的利润赚该有的利润，可是剩下就是要无条件的再去分配给地主。那相对啦，我们公司开出去的条件其实在业界的话算是很优渥的条件，大概是这样。
对啊，我刚刚提到就是说真诚磋商努力兑现，哦，这你等于说算是一个你的一个企业的一个信条，哦，那我觉得真正就是说一个企业要能够走到长久，真的是要有一个非常稳固的一个信念，哦，
啊，
那这种真诚磋商努力兑现，我觉得对于这个公司来讲的话，哦，确实是一个真正有这样的一个基本信念来讲的话，你企业才会真正的走得长走得远，哦，那才能够真正的博得就是地主的一个信赖，哦，因为确实建设 盖个房子可能也要一些工期。这个当中前面我们提到为什么要银行或者是建金公司来去做一个第三方的一种这种保证齁，然后其实也就是在保全这个资产的部分啊。那地主也就是说老宅的部分，他要把这个房子或者的权利拿出来交给建设公司去做合建这个部分齁，那确实就是说等于说把自己的资产的部分要拿出来，这也是一个风险啦。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是要能够去信赖。
没错、对啊。其实我们在谈合建啊，地主往往都就是最担心的，第一个他在分配上会不会吃亏，第二个就是这个过程要去保障他的财产他的交易是安全的，这两大问题通常都是地主最担心的。那我们公司也会针对这两大问题，我们把价值算得很清楚，然后我们也告诉地主说你参与了合建，那你的财产交易我们是做全案信托管理。当然这中途还有包含未来的消费者，我们卖的是预售房屋，那消费者的保障又是什么？因为我们都有所谓的专款专用，所以在信托的合约里面也会架构一个所谓的消费者购买房屋的自备款要存入的专款专用。因为现在地政局都有规定啊，你消费者买房子的自备款而不是直接汇给建商让建商拿去使用嘛，那我们都是使用比较财产交易安全的方式去做一个管理，大概是这样。
对啊，我觉得就是买卖房子也好，合建房子也好，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笔的这个资产的一个决策齁、那对资金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的财产的这些保全，大家都会有特别的慎重，那特别的去保障这个部分齁、那各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有时候他法令也好，法令的绑也好，防范也好，那其实最基本的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回归到就是你合作上面来讲，或者交易上面来讲的相互之间的一种信任度。因为如果说没有办法就是说博得这个信任的话，其实不会产生交易啦。
对、
然后真正你要能够去付出一个真正的一个诚意跟对方齁、跟对方去让对方能够接受。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自己本身的一个特质齁、那其实合掌建设其实在这个部分的一些努力齁、虽然说是一个还不算是一个很老的一个建商齁、还蛮年轻的齁、两位其实两位主要的经营者其实都非常的年轻齁、那在这个未来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你们的一个愿景的部分希望去如何去我知道就是说你们还是很稳步的地扎根在桃园的地区。对，那
其实我们公司我刚才提到都是围绕合建的部分啊。那刚有提到说围绕合建就是我们招的桃园火车站有两块，那其实我们公司还有做其他更广的地方，从化区的空地土地拿来跟我们公司合建。那这样的一个空地合建，我们在巴德市区里面也有一块，然后三峡我们是在三峡老街的周遭也有一块，然后我们在所谓的草踏从化区也有两块是从化区的空地合建。其实不管是你是地主或是屋主，你有相关这样的一个合建需求，甚至于围绕的都跟的一些相关需求，那也可以上网去 Google 一下我们的公司，那是不是由我们公司也借由我们建设公司的角度去帮你做一些专业的初步评估，大概是这样。
对，今天其实节目真的非常开心能够这个邀请到这个合掌建设的副总曹生桥哦，那这么清晰的去跟听众朋友分析有关就是说这个合建的这个市场哦，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在 这个房地产的市场当中，其实除了我们一般的买卖的部分哈，那其实还有在跟这个我们这一块来讲的话，算是一种合作，把这个资产去创造活化的一种方向哈。那透过就是说，我们以前来讲的话，可能是房地产的买卖，然后其实就是一种好像是对价这个部分哦。但是今天其实未来，在朝这个都市更新的发展的时候，其实更多的部分其实是应该是合作哈。那听众朋友们呢，其实透过今天的节目，还有就是说，你可以去关注这个合厂建设的作哦，合建更新匠心首席这本书。然后也谢谢大家今天的这个收听，明天见。
躲在空气里，这快要窒息的年少，我感觉不到你。我的眼前一片朦胧，爱情的成分变成孤独，孤独回不去单纯的幸福，幸福回眸梦的天空肯定是下雨，
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